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一个无神论者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如今天天活在神的恩典中，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采访的嘉宾是车车弟兄。啊，车车你好。
你好，牧师。
我相信呢，你有很多想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精彩故事，和我们谈谈。你的这个生命是如何更新改变的？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哪一些对你意义重大的事情呢？
OK， 好，我就从三方面来分享我怎样认识神的这个过程。第一方面呢，就从我的家庭方面开始。对我比较触动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我的爷爷被查出胃癌晚期，然后那会我不认识神，我在国内工作，但是就在他被查出这个疾病的一个月，整整一个月，他的生命就
结束了，
对，结束了。
所以这件事对你们整个家庭来说都是很震惊的一件事，对吗？也是很伤痛的一件事。
对，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很伤痛的一件事情。不过给我触动很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第一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看到一个生命在慢慢的凋零，一天一个样子。
是的。你跟爷爷的关系怎样呢？很亲密吗？
我觉得还算很不错。
所以他的离世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打击。
对，对我是一个打击。不过另一方面呢，他的离世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仔细观察我的爸爸，我的两位叔叔，他们怎么看待我爷爷去世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到了，如果将来我的爸爸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家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有什么样的态度，给我很多的思考。
那你的爸爸跟叔叔他们当时是怎样的反应呢？对这件事情
他们很伤心，对，也是很失望。
失望。
对，很失望。
就是因为医不好吗？
无能为力。
哦，
绝症无能为力。
是是是是。所以这件事对你来说也是影响深远，对吗？
对，就是第一次让我很认真的思考这个生命，这个死亡究竟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太脆弱了。
对。
哎，你讲到这的时候，我就想起前几天吧，我就收到一个从深圳来的一个消息，一个朋友发给我们几位好朋友的一则消息，说到我们所认识的一位好朋友，一位年轻的姐妹，应该只有40几岁吧，突然间晚上睡觉然后就醒不过来了，就这样走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感到非常的难以接受啊！你看年纪轻轻的一个女孩啊，突然间晚上一睡就这样走了，生命太无常太脆弱。
对，
所以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到70-80岁啊。所谓中国人讲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当然我们基督徒不讲黄泉路上我们说天国路上吧。
对对对，
啊，无论天国路上黄泉路上都是不分老少的。你随时都可能会走。
是
真的。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带给你怎样的醒思呢？
我就觉得，因为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就是这种无神论的教育，然后人呢就是一个高级动物，说白了就是跟小猫小狗差不多。但是当面临自己的家庭遭受这样重大变故的时候，我觉得肯定哪里有些问题，有些不对劲，但是我还找不到原因在哪里，找不到真正真相是什么，找不到真理是什么，但是给我留下了一个种子，就让我思考这个生命的意义。
所以你想，如果人真的没有灵魂，人死如灯灭，啊，这样的话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吗？
嗯，
那当你最挚爱的、最亲爱的家人、亲人朋友离开的时候，他就永远消失了，永远消灭了，那对我们来讲是能接受吗？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对吗？
对，嗯，不敢想象，太痛苦了。
对，而且这种痛苦是没有办法得着安慰的。
嗯，
因为如果你认为人没有灵魂的话，换句话说，当你最亲爱的人走的时候，你就永远没有机会相会，永远没有机会相聚的嘛，对吗？
是是。
而这样的一种离别，怎么可能接受呢？
嗯，太残忍了。
对，后来呢？你找到答案吗？
后来，对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面，直到我遇到主耶稣的时候，我才找到真正的答案。
啊，
不过这是促使我认识主的一个原因。
一个原因。
嗯，
还有其他的原因使你认识主？
有，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在我们县城的一个公司工作，然后刚开始步入职场，我们公司是一个能源集团，就是煤炭行业，我在职场上面没有一个信主的，经历了太多各种尔虞我诈呀，一种黑暗呀，一种很乱七八糟的事情。
是的，是的，
就是我在从小到大在学生生涯当中无法想象的那种。
是是是。以前在学生时代都把社会、把国家、把世界想象的太美好，是吧？
太简单了。
现在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才知道人心的诡诈，人性的邪恶，是吧？真的是很黑暗哈。
嗯。
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呢，这样的一种的经历也促使你开始思想人生的意义吗？
对，是的。因为我想到，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工作十年，工作一辈子，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痛苦，而且你又看不到出路，你就能看到你以后的工作只是一天一天的重复这样的挣扎，就感觉没有意义。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你寻找人生的答案，思考人生的意义，找到吗？
所以我后来我就不想在那里工作了，我就想换个环境，我后来就决定出国了。
啊，后来就决定出国。
对。
然后呢，去到哪里？
我就去了卡塔尔，是中东的一个穆斯林国家。
是一个半岛国家。
对对对，卡塔尔半岛。
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到这个国家呢？
其实我当时我也是在漫无目的的在网上投简历，然后就正好网上我就收到了一个 offer。然后来自卡塔尔这个国家，其实我在那之前也只是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而已，对那个国家一点都不了解。
是。
但是正好那边的 HR 跟我联络，然后面试完以后，我觉得各方面还都不错，我就去了那里了。
所以那边的公司或者是工厂是跟你的专业对口的，对吗？
对，因为我的专业就是会计学，所以我去那边就是做一名财务人员。
哦，做财务人员也不一定要到那边去啊，但是那边找上了你，对吗？
啊，对，是。
我知道这个卡塔尔，它的石油跟天然气啊是世界有名的。
哦，非常丰富。
对对对，它是世界第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对对，正确。嗯，是。
但是那边华人不多吧？
华人不
多
啊，华人不多。
有华人，
有华人，但是不多，估计有一两万。因为这几年由于疫情，可能人数减少了，之前稍微会多一些，但是也不会很多。
是一两万呢？那边的总人口也不多，200多万是吗？
对对，是，大部分是外来人口
啊。对对对，
本国的人很少，
印度人最多。
是的，是的，
对吧？
啊，
所以中国人有一两万，你这样也算不少。好像世界任何国家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中国人。
对，华人是最大的散居人口在世界范围内。
是是的。那么去到那边工作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吗？很快就适应吗？
适应起来，对，还好，因为那边也不用加班，工作也比较简单，又是个穆斯林国家，下班以后没有什么夜生活，生活节奏很慢，就很舒服。唯一的一点就是特别热，特别干。
哦，是啊。
对，
哦，特别热，所以天气，嗯，气候是需要适应的。
嗯嗯。
那边有没有一些中国的超市啊，中餐馆的？
嗯，
有吗？
有，但是比较少，
很少。
对，
啊，所以你们就自己做菜吧。
一般是在公司的食堂吃饭，有中国厨师。
哦，是是是。那么去到那边的时候，你是如何能够接触到教会呢？有中国教会吗？
有，我是这样接触到教会的。我当时去了那边以后，那边是周五，周五是那边的
团契
休息的时间。
哦，
不是周日，
是他们，
因为
他
是穆斯林国家，
穆斯林是。
对，我一般周五的话就没什么事干，而且那边也没有什么朋友。但突然有一天呢，我的一个同事就跟我说，哎呀，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这边有华人教会，而且年轻人比较多，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一想，哎，年轻人比较多，而且是华人比较多，我说反正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教会结识一些新的朋友。
是是，那位朋友也是中国人吗？对，
也是中国人。
所以你的公司还是工厂啊？
是一个建筑公司。
哦，里头也有一些中国人。
对，管理人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但是也有一些是外籍员工。
哦，是是是，然后你听着他的话就跟着他去了？
倒不是说我跟着他去了，而是他牵线搭桥，然后介绍教会的一位弟兄姐妹，一对夫妇来接我，然后我去了教会。
第一次去教会的印象如何？感受如何？
哇，那是焕然一新的那种很深刻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就是当时去了教会，接触到的这些人，然后这些氛围，我们的牧师是来自韩国的，整体的给我感觉就像一个新天新地一样，怎么大家都洋溢着这种好像与世无争，那种很喜乐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相亲相爱。
对，跟我以前在国内职场上面看到的或者以前的亲朋好友当中的不一样，
尔虞我诈。哦，过去哈，
对，反差特别明显。
是，那你说韩国来的牧师是韩国华裔牧师吗？
他是韩国的一位跨文化宣教士，他以前在中国留学过
啊，所以会讲中文。
对，会讲中文，他用中文来牧会。
哦，很难得哈。
哇，
很多韩国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宣教，挺让我们感动的。
感谢神。
真的很让人感动呀。那在这个接触教会多久之后呢？你开始对这个信仰越来越认识，开始能够接受这个信仰呢？
其实我从我第一次到教会到我第一次对主对神真正的感兴趣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因为这半年的时间我去教会，我听完讲道我立马就走了。
哦，你为什么不留下来跟大家谈谈话呢？
因为那会儿我就把教会当做一个打发消遣时间的一个地方，然后到了下午我又有自己的安排，我去打篮球，我跟朋友们聚会等等。
哦，
就没有跟弟兄姐妹们有交集。
是是是，你的朋友打球的都是中国人吧？
对，
大部分。
是，对，是，
都是中国人。所以还可以啊。要是都没有中国人的话，那就挺孤单的了。
对，太枯燥了。
是是是，在这半年当中，你是有一些的学习追求，才会渐渐的认识主，是这样吗？
我现在想起来并不是，就是有一个契机，我还记得是2015年的圣诞晚会。本来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听完讲道我就要走了，我就要安排我自己的时间去了。但是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们就想说，哎呀，我们今年要有圣诞晚会，教会弟兄这么少，要不你留下来陪我们跳舞吧，要出个节目。
哦，
有个舞蹈的活动。
哦，
要充人数。我盛情难却，因为他们太热情地邀请我了。
是，
所以我盛情难却，我就说好吧，反正我跳舞还好吧，我试一下吧。然后就因为在这个准备圣诞活动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就有很多的相处的时间。
是，
跟大家的这个感情就加深了。
对对对对，就是说为了要排练这个舞蹈，所以你很多时间必须
留在教会。
对对，留在教会练习彩排。
对，
是这样吗？
是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天在一个小型的聚会当中，大家就提到一个话题，说我们有没有读经计划。然后大家就开始自己制定自己的读经计划。我现在想起来，对，当时有的弟兄姐妹们说我每天要读10章圣经，有的人说我要每天读5章，轮到我的时候问我了，我说哎呀，这个圣经不就是一些神话故事吗？我以前那么爱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每天读个4章应该是很轻松吧，所以我就说我读4章。
后来你真的读吗？
没有，我当天晚上回去，我读了从创世纪开始读，读了30多页，第二天我就放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创世纪开始读，我就感觉这些故事没有什么吸引我的，而且有点乏味。
乏味啊。
对，
哦，创世纪的故事还挺精彩的，怎么会有乏味呢？
我就感觉有点难以理解，哦，难以想象这种故事怎么会发生。
哦，都认为它是神话，嗯，是吗？
对对，但是这还没有完。过一段时间，我又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了，然后偶尔大家问起来，哎，你的读经计划坚持的怎么样了？我说我已经放弃了。但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哎，这个不像男子汉说的话。然后我回去以后，我又暗暗的下决心，哇，男子汉要说话要算数。我说我再开始坚持每天读四章。特别奇妙，当我第二次这样下决心，我要说每天坚持这个读经计划的时候，哇，神就带领我。我后来想起来是圣灵在我里面动工，
是，
我就每天就不是读四章了，我十章、二十章，一卷、两卷，这样每天这样读。
哦，这样哈，
不过
有收获吗？
不过从这个时候，我不是从创世纪开始读，我是从四福音书开始读。啊，
对的，对的，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从主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的教训、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等等，你就会对耶稣有越来越多的认识、
兴趣。
嗯，对对对，那有很大的收获。
哇，我从那开始。我觉得我这个人的生命就开始发生了翻转了。
怎么翻转了？
因为我就觉得，哇，这个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主耶稣，这位神，我对他的认识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
是，
但是圣经里面说的又这么的有趣，这么的吸引人，而且说的很对。
是的是的，
胜过我以前所学到的一切什么主义啊、价值观，甚至心灵鸡汤。
是的，
我觉得
哲学
比那些都说的对。
是的，
所以我就越来越想读，越来越想读。
是的。
朋友啊朋友，为何迟迟不来？一颗心是否已被世界主宰？你还爱却是一份特殊的爱，得到它你将永远不能忘怀。他在十架上把双臂展开，送给人类宽广如海的胸怀，
那你会不会觉得耶稣所说的话都带着一种能力、一种权柄，震撼人心，有吗？
对，是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以前在那个家庭里面遇到的这些对于生死的这些看法、这些态度，以及对这个工作观、人生观，我觉得主耶稣说的就是正确的，就是我一直所寻找的。
是是是，
以前在哪里都寻找不到，什么人都给不了我答案。
是的，是的，所以你很满足、很喜的，
对，
也很激动，对吗？
对，很激动
啊。然后呢，你就对这样的一件事情你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呢？就是说你后来就因此就愿意敞开你的心扉接受主在你的心中吗？还是还有一个过程呢？
当我在这样越来越火热的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教会的牧师有一天又跟我说，啊，我们16年复活节有受洗啊，你准备一下。我说好啊，没问题啊。 我因为在我以前我想到的受洗好像要加入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森严的一个宗教一样，我觉得会哎，稍等等稍等等，我得好好考虑一下。但是当那个时候牧师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哎，我都信了圣经里面所描述这位神，我觉得受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哦，这样啊，
我就信主了。
哦，你就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你的心就已经打开已经信主了，是这样吗？
对，很自然而然。
嗯
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当我后来回想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当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在我没有感觉到的时候，神已经把我的生命把我的心已经完全打开了，完全翻转了。
是是是，所以圣经说凡寻求的就必寻见。
阿们。是的
是的，所以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渐渐的懂得祷告亲近神，是这样吗？
对，是。
那有常常经历到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吗？
对，有很多啊，包括我信主以后有很多的一些改变，跟家人的关系上的一些改变，以及对待这个爱情和将来的婚姻的一些观念上的改变。
是，那你跟家人的关系怎样改变呢？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跟我家人的关系也可能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吧，就是联络很少。对，联系很少，关系不太融洽。
是的是的，关系不太融洽。
对，但是信主以后呢，当我的家人知道我信主以后，他们的态度是很激烈的反对的。
为什么反对呢？
因为他们就觉得啊，你是执迷不悟的入了歧途了。因为我们那边也有一些异端，全能神啊，东方闪电，他们就会觉得哎，你大学读完正是到了你拼事业的时候，你怎么执迷不悟被拐跑了一样。
信仰跟这个工作上班应该没有冲突吧？
但是在我家人的观念里面，他们会觉得啊，你去教会然后你还有实际奉献，你把你的时间，你本来应该学习的，在你的专业方面有所提高的成长的，你都用在教会方面，那些是空虚的，那些无意义的事情上面。
因为他们也是无神论，对吗？
对，我是我家第一个信主的。
哦，是是。那面对家人这样的反对，你有怎样的回应呢？
说实话，我自己无法面对家人对我这种态度，我只有一边向教会的牧者倾诉，然后呢请教，更多的是我把这些我心里的这些重担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跪在神面前向神哭诉，然后呢从神的话语当中寻找安慰。
是的，所以神就借着他的话语
对
给你安慰，给你鼓励。
对，慢慢给我力量，给我安慰，给我盼望，教我不要像以前那样以牙还牙，跟爸妈就是就是很不利的那种态度，对对他们。
是，所以后来你就主动的跟你的父母重新的跟他们谈论这件事吗？还是怎样？
啊，当然这个过程是有点长了，而且是比较挣扎的，比较痛苦的。但是过了差不多一两年吧，对，我也知道圣经里面神是希望基督徒怎么对待父母，父母在基督徒生命当中的这个地位重要性，所以我就带着神的爱，那个宽容包容忍耐怜悯来对待我的父母，因为我也看到他们也是不信主的，我从前跟他们也一样。
是是，那父母对你的态度也有转变是吗？
对，父母对我的态度有转变，他们仍然反对我的这个信仰，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我的这个态度，我的性格跟我信主以前是确实不一样了。
是，
特别是我的妈妈对在这一点上感触很深。
哦，
有时候
是
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我信主以前我和我的爸爸的交流就很少，但是跟妈妈的交流稍微有一点，但是也很少。但是信主以后，我妈妈她觉得我是一个值得信任她可以倾诉的人，所以时不时的她就会把她心里的一些苦楚向我倾诉。
是的，
她跟我奶奶的一些关系，或者是她跟我爸爸的一些关系，她跟我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关系这些张力一些挣扎，她会跟我倾诉。
是的，
很奇妙。
是，所以你们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了。
对，尽管他们仍然反对我的信仰，但是他们对我这个人对我的性格我觉得是还是比较认可比较放心的。
是的，所以过去未信主之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跟父母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
对，
对吧？
对，
很少谈起你的话，很少深谈等等。
没有，
对吧？没有，完全没有。
对
啊，所以信主之后他们就看到你的生命中有极大的这个转变，对吧？也渐渐的能够认可你的信仰，是这样吗？ 就能够接受你这样的一个事实，是这样啊？
对，当然我向他们分享我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他们说 no no no， 你别说了别说了，他们还是不相信，但是他们对我这个人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的，
是是是，
比较放心的，
是是是，啊，所以到今天你父母还没信主吧？
还没有信主
啊？是的，我相信既然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好啊，
嗯，
那么借着你不断的祷告，再让他们看到你生命中的美好的见证，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也会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扉来接受主的救恩啊。
这也是我一直祷告的，
是的，
我也深信神会动工，就像在我身上动工一样。
对对，是的是的，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
阿们
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听过了车车的见证了，我希望在你的生命中，如果你也是家中第一个信主的，那你也遭受到啊家人的不谅解啊，或者是反对啊，那希望求神帮助你，能够以一种温柔的、尊重的啊一种态度来回应他们对你的态度啊，懂得如何与你的家人建立一种和谐的、亲密的、美好的关系，然后呢，不断地为他们祷告，相信有一天圣灵也会在他们的生命中大大的动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
我是车车，
好，明天我们再相会。
生人间鸿沟大，谁人能把天地大，主耶稣定十字架，他来把那天地大，主耶稣定十字架，打着天地为了伤，为了罪人得救吧，为了你我上天家，当作活祭献给他，紧紧跟随他步伐，在咱里面活，生命运行能力大，能呀能力大，不靠自己靠着他，做神恩赐的好管家，路跑尽没长大，将来欢聚在天家，我可用付代价，得就不用付代价，天路却要去攀爬，门又窄路又小，天路旅程怎么跑，脱了旧衣换新冠，与主同钉十字架，当作活祭献给他，紧紧跟随他步伐，在里面活，生理运行能力大，能呀能力大，不靠自己靠着他，做神恩赐的好。